少女也有成人剧的，哦，强少女也有，也像少女也有成人剧的，就是一样，比较优化的，比较清新合理。他们要如一展示上层，哦，赞美主耶稣，你的恩典能力在我们行走的地界。赞美主耶稣，在人生路上也是这样。有许许多的时候，我们疲倦，我们心灵软弱，因为我们不懂得从你去取力量。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晨再用这一点点机会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这个时候，我要讲到读圣经。为什么克服忧郁和读圣经有关系呢？刚才我们祷告里就已经点名了，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讲三天的Method 不同的点，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忧郁的来源，怎么样克服它；第二，我们怎么样能够减轻或者避免忧郁；第三，我们就要说怎么样啊？第二，我们说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知道忧郁的形成，而我们给它 diverse 啊，压力疏散。最好的就是根本你能避免，就是从我记得一个医学的 term 叫 preventive medicine。如果你很健康，也不需要医生，对不对？如果你一直能够健康，那是挺好。医生如果真的为你的健康着想，希望你去看他，对不对？但他为了钞票的缘故，为了荷包的缘故，总不让你完全健康啊！我不一定这样说啊。有些医生很好，他说 I hope I will see you, I will not see you again。有些医生这样，病好以后 I hope I will not see you again。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摩西主持一个丧礼聚会。你知道我唱诗歌，就是那里有一些他们请来的 organist， 他们配搭一个一群人在林里面释放自由唱歌，他们也开心。所以他们领导说 ：“I hope I see you again。”我说 ：“No, please don't. I don't hope to see you here。”殡仪馆。I really don't hope to see them very often。同样情形，心理治疗或者是这个 counseling， 希望能够慢慢 wean out， 慢慢不需要去看他。所以 for the same reason， 我们今天必须知道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从神者的力量话语上得的帮助，而不需要进入忧郁的状况，或者说一发现忧郁马上得的力量的来源。You save a lot of money for one thing， you know， 你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你不需要看这些 counselor， 你的时间， you save a lot of time， 因为你读圣经，你就省下很多你无谓的浪费。以后你或者病了，你不能上班，你 depressed 到一程度，你不能上班。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啊。”啊，那么我就告诉你 ，That's the way of your daily saving。你是凌晨，你是必胜书。你不然你自己今天不读圣经，明天不读圣经，有一天你病倒了，你只好在医院里看圣经。There's nothing else you can do， you know。所以你不如每天每天读一点圣经，叫你生命力量当中。我要讲一个见证。我不想听的人们知不知道这个基甸会基甸的基甸这个怎么形成的呢？大概是不晓得五六十年和七十年可能七十年左右，有一个 traveling salesman 在美国的，他经常到各地去卖东西，不管是卖什么东西，可能卖 solo brand fresh 啊 fresh， 你应该是丢不了，一心都是丢。他是一个 traveling salesman， 那么他有一天在旅馆里面住下来，很寂寞 ，very very lonely。当然，这村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他不想哪里去，也不晓得第二天在做什么事情，只知道来到这里了要去卖产品。他就拿出圣经来在这里读，他心里就在想，若是我有朋友的话，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隔壁的房间他听见有人在也是在读书，在读圣经，敲门，也是个基督徒。他们两人谈话非常的投机，那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行业的 salesman。这两人谈话谈得非常非常开心。他们约定说：“哎呀，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他们说：“好吧，明年这个时候，明年这一天我们再来这个碰头，在同样的 town 里面，同样的旅馆里，我们都来这里，大家约好就再见。”哇，那个 long appointment。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两个人第二年又回来见面，就是真正的祷告彼此，离开说为了明年见面彼此祷告，就他们也很真的友谊了。他们就在想，我们都是同样做 salesman， 生活常常在一个仓里面非常寂寞，一个人也不认识。啊，那天他们弟兄们把我放到 Lawrence 旅馆里面，我一个人不认识，真的很寂寞，不知道干什么好。你看，这些 experience 能从我们个人的 problem 就显著，以及新的事情的路。所以这两个人就开始说，我们读圣经得了甘甜，得了力量，得了积极，得了帮助。所以他们就开始看见一个 vision， 他说让我们来召集一些同业的人，都是做 salesman 的，我们聚在一起为圣经祷告，来发起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旅馆里面。好了，他们就开会了，他们决定一天，经过很长的祷告，他们在某个地方大城，这回不是小城了，在大城里面开一个会。结果那天到会的人有三个人，这两个人再是另外一个人，他们三个人一点都不气馁。他说我们三个人是主打发来的，我们三个人组织一个 committee， 登记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一般登记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找三个人，三个人就够了。就说好，神就 appoint 我们三个人登记，登记什么呢？我们就开始聚会的工作。Okay, that is it。 你现在聚会工作多厉害多好， International Gideon International到处发圣经，放在旅馆里。纪念会圣经都有一个特点，你把它打开看，它对于一些位置从来没有读圣经的人准备的 index。 如果你忧郁，请你读什么经文？如果你比赛读什么经文？如果你失恋，你读什么经文？如果你事业不顺，你读什么经文？如果你怎样，你尽量讲到所有 category， 你都能背背一节圣经给你。你知道，好多人进到旅馆呢、啊。非常底层，好些人在旅馆里面自杀的，他不愿意在家里面，他到别的地方，日本有个最有名的自杀的地方，我香根这个地方最有名，一风景非常好，等到你看完了以后一声叹息你就跳。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人在旅馆里面接受到他的生命，所以 Gideon 就有的负担把这些圣经免费送到旅馆里。你看看，差不多美国所有旅馆都有一个圣经，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圣经。也有很多的人在底下的时候，因为我们讲怎么样社会底下，对不对？怎么样社会优异三体，很多人在底下的时候，他在旅馆里找到圣经，打开来重新得到生命的力量和意义。那是很危险的，已经快要结束生命了，没办法，起死回生。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圣经在手里，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读圣经的习惯，千万要努力养成。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养成天天的习惯，你的比三十太厉害，你怎么是 unfunctionable？ 像那天我讲那个教授一样，根本就不能工作。六年的时间，哎，你说六年的时间有多少？一天给他扣除睡觉时间，给他扣除。必要的生活至少有十个钟头，十个钟头，六年，一天十个钟头，一年多少？你把十个钟头好好的运用，你每天拿出一个钟头来，那个六年荒废的功夫，你去读六十个经。那个在第一，你说，你说，哎呀，我读一个钟头就已经太少了，拿不进来。那是不是强如你六年完全不能工作，完全你暂时不能工作？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就觉得投资一天投资一百，不算多。你说 OK， 一个小时，我现在刚开始我 early ability 比较差，我增少一点，等到我 early ability 增加的时候再增加，你可以。你刚开始你半个钟头，一天半个钟头，等到你里面相这一组的盼望跟科目增加的时候。增加你积极的习惯的时间。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我一有空，我在那休息的时候，我多少时间空白了，我就想圣经，默想圣经。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做事的时候，一有空 ，I need relaxation and Bible study and reading become my relaxation。人家就是你吹，你怎么搞的？其实不是，因为我这个人里面外面是要调和。但我一直讲道给别人听的时候，我需要补充 ，I need nourishment myself。那我从哪里来？我就从读圣经来。所以你们也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尤其今年很多台湾一般很多地方的人们经常没有机会这样子，好像退休会的聚集。那你从哪里得的供应？啊，当然你可以听无线电，听录音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去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是参加台湾一般。但还有一样， 圣经不离开你的手。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呢，不离开我们的手，不离开我们的脑子，不离开我们的口。在旧约里面，摩西已经在生命记里面教导神的百姓怎么做。That's the whole total being， 让我们浸在神的话语里面。That's our faith。我答应大家，我们读一篇诗篇，诗篇十二篇。一开始我就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读这篇诗篇，因为这个直接 deal with depression， 而且神的话语在这个方面，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体验。诗篇四十二篇 ，this is also one of my favorite psalms， 我自己很喜欢这篇诗篇，因为它不仅能够叫我们从最低层的时候出来，并且当我们在从最低层的光景里面来。放弃个人挣扎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就在我们最低层次给我们帮助。所以有些时候让我讲一个正面的事情， Depression is not all bad。 这个 Depression 的心理，当我们进入属灵感觉以后，当我们进入属灵生命经历深一点之后，有时候 Depression 是叫我们停止工作。我已经讲过，当你 depressed 的时候，有时候 you don't have to struggle with it. Just slow down. It's in itself the time to recover. 你当你太快速的时候，你会 depressed。 你什么事情都拼命通通都冲到一个问题的，哎呀，我赶不上进度了。Okay? Maybe 你这个目标是自己加的，所以主力是叫你 slow down。 这个话很复杂，我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些人太懒惰了，那有些人太勤勉了，个人问题不一样。在属灵的侍奉上，有一天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主教太太超过主让你做的，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算计来感觉。不要太 alarm， 你就 relax 放松。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讲到他的经历，他说是不真的，说每一次我有 depression 的时候，底下神就要做事，因为 depression 的缘故叫我忧郁的不得了，叫我郁闷的不得了，我必须停下来祷告。而就记得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对我说话，神给我激励。That's a kind of feeling in surveilling， 好像生产之口，好像里面有 something waiting to be born。 实际上就是说，人要借着我们 slow down 的机会跟我们说话。 You don't need to fast for me, Peter. I want to talk to you。 比如说我要对你讲话，你不愿意往外跑。我里面有 depression 感觉，所以 depression I should sayNot all bad.、Okay. 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 depression 或 unfunctionable， 但有一点点 depression 是什么？它通常是我们叫内心 ，self， 怎么说？就是 reflection 是吧？你这样属于停下来，把你的生活最低一段时间生活和生命放在神的面前，是吧？我有没有离开？我有没有忘记了亲近你？我有没有走自己的路，离开你的道路？或者是我的计划太多了，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 go ahead and went ahead， 结果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不能达到我的目标，因为目标不仅要给我。所以这样说，你自己得反省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我已经说过，造成 depression 原因是 aggressive， 太多 depression 原因是因为人 demand aggressive。在美国这个国家，如果你不是 aggressive 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够。差不多你觉得不能说话，但是 over aggressive， 你太 aggressive， 你发现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样一种情形，当我们信主以后，里面的 mechanism 在我们里面的生理、心理、灵里机能，能让我们 slow down。You do more when you do less. You do less when you do more. 我发现一件事情，你以为你拼命做做做做做，你是不是做了很多？没有，现在你真的 slow down， 你发现这个一两件事情全让你做，你发现 that's a breakthrough， 你让很多事情 follow， 你说，所以你说 when I do less I do more， 我不能解释啊，真的是 I know mathematics， 但是 I do not know God's whole plan， 我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所以我 concentrate on the minor and forgot the major。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感觉的时候，重新调整 ，reorient。那么我要说，诗篇四十二篇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这个 depression， 至于他里面的忧闷，使他仰望。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看看在里面怎么样调整和神的关系。啊，这个不是光是读圣经，也不是代替读圣经。我已经讲过，读圣经是你们个人的事情，你必须个人读圣经。你就是百万富翁，也不能雇一个人替你读圣经。That's right。有些事情是钱不能代替。OK， 讲道你可以，你能代替你讲，甚至你做了录音带，你总是你可以代替讲道，但你不能代替别人替你读圣经。你听得懂吗？对不对？对，所以我不是说这是代替读圣经，我还要，假如讲完四篇四十二篇还有时间，我要给大家一些简单的读经最基本的路。事实上，我看见很广的弟兄，德国中的那个读经日语，他里面已经讲怎么样读经方法。你们如果有机会，应该带一点分享。就是我知道读经日语，我有他的书。好，现在我们讲四篇四十二篇，可拉后裔，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教育灵感，这个小字要读的。为什么叫训诲诗？为什么它不是普通的赞美诗？它是一种依据，是教导，是帮助，因为他个人经历里面所产生的，实在是一个依据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比方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教育灵感。我相信这些教育灵感的诗歌都是 singable。有劲的，哎，可以用乐器伴奏的音乐 work into our subconscious mind， so is repetition and recite repetition。 当我们背诵记忆的时候，进到我们 subconscious level， 储存在那里，什么时候要用不知道。你们看我能够引用圣经讲到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出来了，因为在我的 subconscious mind 里面。我不是说今天我要讲什么道把它抄出来，而是我从前二十年来读经有多少就有多少，没有多少就没有多少。If I have never memorized that scripture, you will never hear me reciting. 真不会。所以这个地方，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在于灵感，这些诗歌是经常唱的。什么唱法？什么时候唱？大卫，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告诉说，大卫有几个灵感 ，Choir Master 常常在他的面前伺候。这些人都是利未人，都是服侍神的，都是有经的。有恩赐的，他们常常随着圣灵的感动对大卫唱诗。君王常常把这个唱诗的灵长叫到他的面前来，他们就奉王的命在神面前说预言，夸不改。说预言这翻的好像很专门啊，其实就是随灵感说话，随圣灵的感动来说话，包括唱。你很奇怪，怎么王的命令他们随着啊？你跟我说预言。大卫自己是 musician， 他弹琴有圣灵的感动，甚至为扫罗赶出恶魔，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他懂得这个 music 的能力，他懂得这个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召集这些人对他唱诗。He needs to be minister to。大卫非常谦卑的，他虽然是君王，也是属灵领袖，但是他唱却常常找到这些灵长到他的面前来。Please minister to me. I need your help。所以大卫就说，把这些诗篇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给灵长过，变成他的 reservoir， 有时候需要唱给大卫听。大卫一定从这些诗歌里面得这个灵。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给灵长。可拉是谁？可拉是一个受过审判的那个名字。可拉在旷野里面背叛了神，所以神开口叫地把他吞灭。当时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灭亡。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儿子留下来，这个儿子以后生产生其他的子孙当中得罪一个人叫做撒母耳。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这篇诗是不是撒母耳写的我们不知道，很有可能，因为我们不太容易找到其他的人有这样深的血缘经历。撒母耳是大卫的老师，撒母耳拥有高的大卫，所以这里你看见很多的关系在这里。虽然解释的人用非常谦卑的名字说可拉后裔训诲诗，隐姓埋名，根本不知道是谁，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不让我们的，也不是不愿意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一个人，因为他是可拉的后裔，是从审判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的生命感觉不同。你明白吗？我是受了神的审判，在神的恩典之下存留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去进入说，我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我是在神审判中，我是罪人，应当灭亡的，但神审理我的心，所以我对于生命态度不同，对于生命的价值观不同，对于神的关系不同，我深深知道神的恩典，我愿意顺服。所以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经历成为以色列百姓成为教训。那今天我们心里都有感觉，这种叫蒙恩的感觉。保罗第一任保罗就是这样，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是这样说？因为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是侮慢人的，是亵渎神的，他很懂得神不是用一个天然就圣洁的人来帮助人圣洁，神是一个罪人，一个污秽的罪人，是一个亵渎神的，再不能再败坏的了，罪人中是个罪人。像这样的保罗，神用他教导神的儿女圣洁，因为他里面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发心痛苦遇见神的光照而完全悔改。那么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在我们失败反而认为神的恩典，因为在我们失败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向主耶稣基督求神。你回头以后要坚固自己，撒旦用各样试探来塞你们，要得罪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主耶稣基督求神。你回头以后要坚固，所以这样一个来自于非常自然的身体的感觉，关怀的感觉，就是我曾经失败过，失败过，我失败过，但神的恩典是我请的。这个基本的态度很容易叫人得到帮助。我们不是你怎么这样子啊？你怎么不可以这样子啊？但是你等于也是这样，你是一种我也软弱，但是你帮助我更，因为把我的病放，我你不要老讲自己坏，但你的软弱，你的感觉是自然的，在你的帮助里面就出去。其实我知道的，我也胜不过，但有一天你不要讲你胜不过的可怕的事情。到哪里去了？犯什么罪了？你不要再想，奖励反而鼓励他。你看看我失败了，但是有一天我看见怎么得胜，我看见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靠圣灵，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就刚，我把我的心思意念交给他，我奉献，我就刚强。我觉得我的不行，我的软弱，正是我要奉献的原因。很少人跟你讲这样道。说呀，你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你要奉献，对不对？不不不，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软弱在一个地步，我如果不奉献，你就完了，你懂吗？一个公司经营不善，要卖给别人啊，找到一个有钱的人来投资公司，不哭就可以了。我们经营正正，我这个小公司找个男子，等啊等啊，终于耶稣基督肯买我，我赶快卖给他。好了，我现在说他是雇员，我不用担心。我的理财不得完，我不用担心我的经营方针营运是亏于是谁，他是我的责任。我讲了非常商业化哈 ，Right？That's the secret of 九零年代的 business 都是这样的，80年代 business 都是这样的。business 好了好了，你赶快趁好就收卖掉，你这样一经营下去，有经营下去，公司大了，大公司难做了。哎，我讲美国不拉屎啊，I'm not supposed to teach that。但是我用这个做比喻，当我们发现我们软弱不行的时候，我们赶快奉献主，主啊，你来接管我的生命。Lord, take over my life. I need you. I can't handle it. It's too big beyond my ability. 超过我现在能力范围。我小孩子我可以处理我自己事情，等到我现在发现又有家庭的问题，又有工作的问题，又有学业的问题，又有人际关系 ，I can't handle that. Lord, help me. Take my life. 这个叫信心。但信心还是我们。主耶稣拿着个破烂摊子，我要 Yeah, I really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我们的烂摊子交给主，主说：是我真的了解你的困难，所以现在你要怎么样的？你要听话。你既然已经奉献，主说：现在我来处理，你就听话。He can bring you out of red. 他能够叫你从赤字里面回到 black， 对不对？因为主知道，主说 ：I really know your problem. Would you listen to me?但是我们说，主要我的经验是这样的，你知道这公司这样，那就是你的经验把你害了，你还一直坚持我的经验如何？你说你交给我，这个叫什么？啊，我现在还没讲经文，讲这一句话讲那么久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主。你看见没有？这些人这一生的 desire， I love you, Lord， 切慕你 ，as the deer pants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thee. Then now what is she lose to me? 你们这些东西我一定还可以录，你们看见的录，你很早就看见，录的习惯，一早起来到西边走，完了就没有了，太阳日落了绝对不会，他在西边喝水，你看他在喝的水，我们前面是在这个小鸟，我住在外面的New Little隔壁一个铁道，所以每次晚上睡觉，我们刚搬进的火车过来，咣啷咣啷，发生地震了，哇，something happened， 吓坏了，过来习惯了，火车过来转了一下，很奇怪的。但是有一天很早的时候，四五点钟，刚闭眼，天天发明，录的前面真的没有声音，我看见，因为起火，我的后院，哦，they only enjoyed it。 他们一天的水等于喝水，是在这他们生命的滋润甘露之中，然后露水在那。所以诗人用这个来形容，来寻求神的那个渴慕。而且鹿，它有一个本能，就寻找自己。干的时候，它要换一个神，它的配型，它会知道怎么样去找自己。那 Orange County 越来越繁荣，他们这个很多的 wildlife 那个 passing 被 cut off 了，公路一造，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造公路，好了，公路造好了，大家多方便，可是你没有想到暗中那些活动的野兽怎么办？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路给公路切断了，怎么办？他们的 habitation 住的一个地方要去喝水，如果公路正常经过那，你就不能生存，所以路。 必须找到他的path，对吧？我在埃塞克的时候就知道，鹿住在山上，他们要到西边去喝水。那个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小路，还不是公路，他们就穿过那个小路来喝水。那鹿的视野，鹿的 vision， 它不能 detect 那个 stationary 的东西，它会 detect moving 的东西，远远的。 如果你直直的它过来，它看不见 ，blindside。如果你横向的活动，它看你马上就跑走。但是直直看的时候，对它来讲，stationary。所以尤其是晚上开车，如果开灯大灯，一下子注意这个路注意到，它发现两个亮的东西，对它来讲 ，stationary， 它不会跑的，就会撞到。Anyway， 该是路了。那个。 他这样子寻求如同溪水，他的心科目溪水，如同鹿，他的心科目神呢，如同鹿切目溪水。这个比喻叫我们想到，鹿，它仍然是必须依靠溪水。这个做诗的人就是完全需要在水里面得到圣灵，在圣经里面，溪水代表圣灵的工作，代表圣灵的滋润。 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安慰，代表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诗篇第一天说到，一个艺人，树栽在溪水旁边。这个 running water， 诗篇23天是带我到平静水边，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引我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羊需要水，人的需要是什么？是怎样跟生命的同源，跟耶稣基督同源？ 怎么样？一直借着交通，借着祷告，能够吸取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成就。现在怎么样吸水？你说路喝不水，我们的水怎么样接？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问题是当，讲什么？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是日头正高的时候出来打水，为什么？因为她。 皇冠别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不能跟他们来往，羞于见人，full of shame，所以他只好中午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他去躲开人，他就要发火，很辛苦，因为路又远，而且井又深，而且还加上太阳的大，所以就在那里等他。现在那个妇人来了，就跟他说：“你说非常急，你是一个撒玛，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个妇人，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耶稣就对他说：“你若知道。” 劝王杰自来水，什么水是活的？井水是活的，但是你说的活水，比如说喝了你喝了这个井里水，它要再渴，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这个说的就时代性时代，所以就把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比如说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去发语求他，并且他就给了你活水。第三件事情，神的恩赐；第二个，对你说话的是谁；第三个，活水。这个妇人这个事，以后这故事发展以后，你就知道，就是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这故事后来发展，那个妇人得救了，而且他满把水灌猪下，他满城里传扬耶稣基督给他做的事情，他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给你的。所以这里三件事情，神的恩，神要把活水存在这里，在我们里面，全年要涌到里面，所以这个活水的泉源不在外面。你怎么进来的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得救的时候，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叫你知道你已经得救，并且这个活水井放在你里面。为什么是活水井？因为耶稣在你里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是个活水井。那对你说话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你去找一求他，他也必给了你这个活水井，在你这里面。从你里面要涌出活水泉源。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去外面寻求什么帮助，而祷告的发现在你里面，耶稣基督够你一切的需要和满足，够满足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满足，主啊，你已经充满了我，从我的里面涌出活水，滋润我一切的疲乏害怕，我可以从你得的帮助，得的生命力的，你都不在外面寻找，就是在你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满足。所以这个祷告说是我的心切莫你如露切莫溪水，是叫我们真正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你知道一个人若是疲乏、忧虑、焦虑，或者是忧郁、郁闷的人，你当你 relax 的时候，当你回到主的面前啊，你最后就井啊涌上水来，井啊涌上水来，是《四世纪》里面讲的，这个三天跟这些人饥渴的时候，他们就在隐隔离的地方祷告，一涌上水来，井啊涌上水来，那你就冒出一个水来，他们就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主啊。井啊，涌上水来！你在外面供应我，给我一切需要，让我满足。就这样简单祷告，因为在你里面的供应，这个井永远可以释放。只要你不用罪把它塞住，不用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各样的世上的幽灵来塞住它，它就一直有水冒出来。你知道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亚伯拉罕曾经开过几口井，都是有水的井。但是因为没有人照顾，所以他的儿子以撒再去的时候，发现非利士人给他用石头填起来了，没有水。那我们呢？井在里面会被塞住，什么东西会塞住？你知道？今天这个里面井没有水，你要问主怎么回事，然后你就求主开通你的活水泉涌，把你里面的沙石头都打出来。所以以撒的几口活水井都有名字的。一口一口井把它重新开凿出来，重新开凿出来，而且他开了一口新的井，所以他这个地方田里丰盛，收产生产丰盛，那年收成收了100倍的东西，不得了的收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心里需要让里面活水井经常流动。井啊，井不够，井不够。Spring up a well，spring up a well，spring up a well。啊，你非常的诗歌啊 ，Spring up a well， 非常标准的话。这个祷告的经历在我们里面体现。神啊，我的心很痛，如露可以洗，洁净可以洗，让我里面不饥渴，让我里面得到滋润。第二节，42篇第二节。我的心渴想神，这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这里面他饥渴不满，因为他实在要渴慕神。 敬拜。我们敬拜神就是最大的难题。差不多当教会走到一种形式里面之后，因为主告诉我们敬拜神要纪念和神是拜神，但是不知不觉人的敬拜走到一个形式里面，传统的教会迟早会走到这一天。我们今天所有教导若是神的儿女不至于和主的关系，有一天也变成一个形式。所以在差不多1920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开始注意到敬拜的例子。其实在历史中间也有不断发现敬拜的例子，不过这个比较新的一位，他们就提倡敬拜神。聚会里面不是注意讲道，是注意心灵里面和神交通，所以他们配的唱诗很长很短的诗歌，激发人的灵感，激发人里面的那个需要。在敬拜里面他们发现神给他们最大的满足。当我们敬拜神，我为我而神，什么叫敬拜神？敬拜神就是让神得的尊严。我们是人，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唱诗认罪悔改，这一类的工作胜过讲道。他说我的心刻想神就永生神，我几世的朝见神。因为在旧约里的敬拜，在那个教在那个圣殿的传统里面，他们必须到耶路撒冷敬拜神，而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一定是节期的时候才能去，所以他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能敬拜。刚才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说是他们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的祖先说在山上敬拜，撒玛利亚有山，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敬拜，这是哪里敬拜呢？他立刻想到敬拜的问题。主耶稣对他说也不在山上也不在撒冷，耶路撒冷是用你的心和你的灵敬拜。所以以往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敬拜，他们需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敬拜，所以他里面有个不满足。我几时的朝见你的没有到节期的时候，或者在节期的时候他为了某些原因不能去啊，这些原因他没有告诉我们，但因为不能敬拜他里面缺乏满足。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常常心灵软弱的时候你缺乏对神的信心。一方面我们要开全员对主说什么你能满足我的事，一方面我们要投身在他的面前向他顺服说，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来顺服你，我来亲近你，我来爱你。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爱， Adoration。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在敬拜中能表示我们，所以敬拜有一部分是 relational， 就是当我们伏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是我最爱的人，我爱你胜过爱其他的人，我爱你胜过我爱其他的财宝，我爱你胜过千万的金银，我爱读你的话语，我爱你。像你向神表示这个爱慕的时候，你的心灵得到满足。你必须经历的，我这样说你可以理论上同意，但等到你真的去祷告的时候，真的去爱慕神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心是满足。你知道人有爱和被爱的需要，人有爱和被爱的需要。很多是当事人里面我发现人缺乏爱，缺乏被爱，所以他不能爱人，他没有爱的对象，他不满足。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有 baby 的原因，我那是利益。那这些情形用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就常常忽略爱神。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拒绝神的爱。好了，我不讲了，还有半个钟头怎么办？我说你们告诉我你们要讲什么，临时给弟兄姊妹出题目，也给我出题目。他们说周弟兄我们要听神的爱，我就讲给他们听。我说人跟神一样，神也有被爱的要求。我讲了一篇我从来没想到的话，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把我自己做例子给你看，我需要有被爱的要求。我不说你们都来爱我，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有被爱的要求。那天讲完道以后，有姊妹说从来没听你讲过这样道，我说我也没从来讲过，但是我讲的是真的。有一个姊妹写封信给我，她说今天我现在才明白侍奉主人心里多孤单等等等等的，讲一大堆安慰我的话，我心里很高兴。但是你知道吗，那天 那天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叫我明白，我也讲给他们听，神需要被爱。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连主耶稣都毫不隐瞒说他需要被爱，但是我们不会到主的面前说，主耶稣我爱你。你知道有一些诗歌是第三人称的诗歌啊， I love him, I love him, why 耶稣 I love him, 那为什么不说 I love you Lord。 所以现代诗歌有一些 worship 诗歌这样突破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说从前我们太保守了，只敢对讲道理说，哦，我们应该爱耶稣，我们要来爱耶稣，我们来爱耶稣，但是不敢说耶稣我爱你啊。 That's a great breakthrough。 那么其实旧的诗歌也有，好比有一首说的诗歌说 My Jesus I love thee, My Jesus I love thee because， 因为你先爱我，对不对？这些诗歌就是直接对着神唱。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需要敬拜他。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有满足。这是叫我们从 depression 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你的 personal 亲近神会叫你离开 depression。 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摸不到神，见不到神，叫我们 depression。 我们以为属灵光景不正常，或者我们真的是属灵光景不正常，或者是仇敌控告我们说是你的神在哪里呢？那这个作诗的人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事实，让他的仇敌攻击他，但是却讲到他心灵痛苦，神他拿不出来，他不能对人证明神的真实，他缺少神的能力，缺少神的同在，他不住的以眼泪当饮食。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有苦的时候，不一定是苦于像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说，像我这样苦，若是神来帮助我就好了，有没有这样感觉？我们 depressed 的原因常常说，哎呀，我今天难度太大，如果神来帮助我我才有办法，可是我看不见神的帮助，我眼看完看我仰望他的帮助，甚至仰望到一个地步都灰心了，我等候他，我以流泪仰望他，到失明，诗篇119篇说，甚至到失明看不见了，神在哪里？这个时候人家又在伤口上面倒碱，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像约伯这样痛苦，他的妻子说，你当面弃掉神好了。约伯妻子好厉害哦，他说，你看你的情形真不像样，全身都是长疮，他拿瓦片刮疮。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当面弃掉神吧，你持守你的纯粹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用处？约伯怎么回答他？他说，你真是说话语顽的妇人。约伯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得不到神的帮助，好像我们落在黑暗痛苦里面，我们也有同样感觉，人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终日以泪洗面。弟兄姊妹们，这些情形就是人所经常遭遇的问题。神的同在不是我们能够拿得出来给人看的，因此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法子对抗那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当你祷告，当你敬拜，当你爱主，当你主在你在里面能够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神的同在回来。当你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回来。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从前有好时光，从前我属灵光景很正常，从前我的事业一帆风顺，从前我没有遇见那么多难处，现在我怎么样？我越想我心里越悲伤。这个很强的对照，第三节是外面的攻击，第四节是我们里面的退缩。我们想到从前的时候，那个 contrast 那个对照不能叫我们得到力量，反而叫我们下沉。所以很奇怪，同样一个事情，我们同样一个对照，过去对现在对照，有些时候我们回想从前快乐的日子，我们越想越高兴，但当我们自己所灵不正常，当我们落在痛苦的时候，那些越从前越好，今天越看我的差劲，我越难过，越下沉。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回到从前， 但是在正常的时候，回想从前和主的交通是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有一位弟兄，他年纪比我大一点，属灵上面从前很有追求，但是他是从辽国来的弟兄，他回到辽国，他本来要侍奉主，在香港的时候他本来要侍奉主，但是在那个到香港以后他就病了，病得很厉害，快要死掉，所以他就回到辽国去。在辽国因为那里很不容易找到基督徒，他就没有办法侍奉，慢慢的他就留在辽国，以后他的结婚太太是个从泰国来的华侨，以后他们又来到美国，这么一下子太太没有信主，一下子滑过去十几年中间，那弟兄主灵光景一直退后，一直退后，一直退后。他每一次讲到从前的时候，他都很 sad， 很悲伤。我从前如何如何认真，天天读圣经，怎样怎样怎样，我就看见他没有办法忘记从前那个好的光景，但是他现在起不来。我就跟他祷告，帮助他，又劝他来聚会。很不幸，他后来 cancer， bone marrow cancer， 最后没有得到医治就过世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陪他四十天，他开刀之后，跟他生病的期间，在回援期间，我一直去看他，每天去看他，不近的，他住在医院里，每天要开一个钟头车去看他。我就一路跟他祷告，最后临死之前一天，他对我说：“弟兄，哦，不是，他开刀之后第一天，他说：‘弟兄，今天早晨我和主有很好的交通，非常好的交通，我恢复到以前我和主最好的光景中，我心里亦无秘密，主对我也不隐藏他的秘密。’他说：‘弟兄，我心里十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够和主进入没有秘密的交通，才是真正安息的原因。他灵里面，他回想从前欢乐赞美的声音，而且他还去帮助那些人敬拜了。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情，心里极其悲伤。换句话说，一个人不能主观的参与，而只是在旁边客观的观察的话，不能喜乐。你如果对于主的信仰，对于基督教的道理，你站在旁边观望，你没有喜乐。你必须亲自参与那个侍奉，参与敬拜，参与里面的交通，参与在这个圣殿里面，你有份，你是一部分，你里面的喜乐才是真实的。我特别对基督徒说，有些是我们退缩了，离开了侍奉，离开了交通，离开了神儿女的生活，我们里面有闷的。你说不管什么原因，因为功课忙，因为工作忙，因为压力重，你不管怎么说，你说神已经，我跟神请过假了，我说主啊，这三个月我太忙，我不来聚会好不好？主说你不来我也没有办法。好了，你说主答应了不来聚会，但是你很奇怪，你里面不喜乐。当你没有真正积极主动参与的时候，你不在敬拜里面的时候，你不在那个 action 里面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有些弟兄非常忙碌，但是他们发现越忙越是需要抽出时间来敬拜神。有一位弟兄，他是在兵工厂做厂长，在台南兵工厂做厂长，现在早就退休了。他是每天晚上聚会，每天晚上去发福音单张，每天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发单张的话，家里有聚会，家里有聚会或者出去发单张或者接待弟兄姊妹们谈的，每天晚上都有事情。总司令有一次来视察，知道这个于某人是耶稣迷了，他说：“哎，于某人，我劝你，你的厂业务做得不错，我劝你不要那么忙，你应该晚上下班就好好休息，不要去聚什么会了，浪费你的时间。”这于某人说：“报告总司令。”他说：“如果我不是每天聚会的话，我会死掉，我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工作。”总司令说：“那应付他不能做是那个兵工厂没人管理的。”他想一想：“真的吗？报告总司令，真的。”他说：“好，你去聚会，礼拜人家做礼拜，你做日拜，去吧。”这个弟兄讲的非常诚实，他如果不侍奉，他要死掉了。这么大的压力，只有敬拜神，只有亲近神，他真正的喜乐。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弟兄，带着职业。昨天我还讲一个弟兄，快要到55岁了，我知道他心里很大的挣扎。而且他大概已经做了决定要提早退休。这个弟兄带领我庆祝，在教会里一直有侍奉，一直有侍奉，他很多的工作做到 很高的职位，但是他说再上去就要做 Vice President， 很大的公司，他说不要做了，我该停下来侍奉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是说明一件事情，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的工作再忙碌，我们不能停止侍奉，不能停止参与，不能停止和主当中的 commitment。 这个交通叫我们真正能够离开许多的郁闷。你要晓得，从心理学上观点来讲，当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一种不同的生活形态是一个调剂， That's a therapy。 但是我不是跟你讲心理学，当我们真正的在生活中间忙碌到透不过气的时候，有机会来亲近主、敬拜主，找出时间来侍奉的时候，那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会叫我们得到力量。你不要变成 workaholic， 但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你侍奉主、亲近主，会叫你有力量回到你的工作中间。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作诗的人从各样的幽闷的环境里面，他知道一件事情，我需要仰望神。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幽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他的秘诀。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幽闷的时候，仰望神，他的笑脸帮助我，我应当对他称赞，对他感谢，对他敬拜。从这样的光景里面，以后从第六节开始完全讲到属灵的事情。我不晓得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时间讲完啊，时间是很短。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这三个地方，他怎么可能跑到这三个地方一直来敬拜来纪念？不可能的。这三个地方一天都跑不完的。他只是说他的深处，从他的心处，从不同的高山上面，不同的平原，从各个角落里面，从约旦地，从米撒山，从黑门岭，一直来纪念神。换句话说，不管我到哪里，我都在寻求。那么今天我们读圣经，也可以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启示录，从各个圣经角度不同地方来思想神。我举例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在工厂，在车上，在办公厅里，在学校，在家庭，无论在哪里，我的心切切仰望神。换句话说，这个做事的人发现一件事情，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必须把他的心对准在神的身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因为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我们里面郁闷的时候，我们检查什么原因叫我们郁闷，或者在黑门岭，或者在米撒山，或者在约旦地，我们在什么地方曾经里面有太多的石头塞住我的活水井，我们在什么地方曾经有太多的罪，或者什么原因叫我离开主的同在，什么时候我在侍奉上面因为我不能够参与侍奉，我心里面悲伤，我离开了神，我没有办法加入在一同真实的敬拜里面。在黑门地，在米撒山，在约旦地寻求神。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起来，可能是类似的经历。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时候，我里面的郁闷，我还在那寻求神各样原因，然后当我找到原因之后，我能除掉那些原因，我能够敬拜神。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瀑布与瀑布响应，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最深处的 depth of our heart 进入和神的交通。这里讲到属灵搜寻的经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完，我只能很快的读过去。但从读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他那个力量。这个人真诚的寻求神，他从各个地方寻求，他发现最深处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里面跟神声相契合，进入这个交通中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黑夜我要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白昼或黑夜，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经历，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的心仰望神。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跟前面是重复的，但是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他从里面得到了力量， 当他定睛仰望神，那个转机第五节的时候，第六节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痛苦。在那个搜寻的过程中间，他再来把他所有遭遇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问题解决了。所以他虽然说一样的话，但这个话对神说，他对神说，我的敌人辱骂我，还将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对神说，就是里面所有的痛苦抱怨 frustration 能够对神说就好了。我常常遇见很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 counseling， 他们到最后对我 open 讲说我如何如何痛苦，弟兄你不知道我如何如何，我好多埋怨，对神好多抱怨啊，好多好多。我说弟兄你明白你对神抱怨，现在你告诉神就好了嘛。他说我怎么能把我对神的抱怨告诉神呢？我说不是有个 complain department 吗？你去百货店里面有 complain department， 你把 complain department 该去对你说，对我说 I can't help you， 又不是跟我买的，你对我抱怨我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那个百货公司你买了以后你退回去的 complain department， 他去收下来了，他说我退你钱或者给你更好的东西。你对神 complain， 你赶快对神说。问题是好多人对神 complain 背后 complain， 不敢对面对神 complain，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其实一边 complain 的时候，他里面很多问题已经消失了。我说你对神说，我有很多 complain， 现在你听我的 complain，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你对我不公平，我知道你是负我责任，但这些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助。他去到神的面前把他里面的 complain 说出来，所以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欺压时常哀痛呢？ That's fine。他不是谩骂神，不是抵挡神，不是亵渎神，他是把里面的压力对神的宣泄，神听见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忧闷的过程中间有个很大的转弯，一方面我们慢慢的清醒过来，知道需要寻求自己的罪，需要检视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把我们里面预计的那些难处对神来说，主啊，问题太大我不能处理，我家庭的问题太大我不能处理，我这个太太是我不能 handle 的啊，所以你实在要怜悯我，我有时候对你 complain， 我不是故意的，我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啊，你把这些话在主的面前说，你对主陈述你的需要。当你把这样的难处告诉神的时候，神没有拒绝。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这个磐石生我的养我的磐石，这个磐石是我稳当的根基，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我能够依靠你，能够相信你，我曾试他多少次他从来不误事，但是必须我把我的需要完全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 counseling 里面在 winning 的过程中间，当我们解决弟兄姊妹难处慢慢解决之后，我们总要教导他，你要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神是你最后的帮助，你把你一些问题要告诉神。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必须把你的需要陈明在主的面前，你不要逃避，不要掩藏，不要遮盖起来，你一遮盖一掩藏，结果就是 depression。 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的依靠是磐石，是耶稣基督，你顺着他，你侍奉他，你活在他的里面，你把你的价值建立在他的上面，他负你责任。在基督耶稣里有实在的平安，有清清楚楚神的平安与你同在。第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灵魂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节圣经跟第五节不一样啊，语气不同，我读给你们听看。第五节怎么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十一节怎么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不一样，因为一个人里面得到力量以后，他能够驱散一切的黑雾，一切的阴影都能够除去，他 他里面所有属灵的教导对他来讲是真实有力能够运用得上的，不是仅仅 head knowledge。 他现在里面有了调整以后，他能够对神宣告，在神的面前宣告，在仇敌的面前宣告，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 He is my God。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赞美他。弟兄姊妹们，这篇诗篇帮助了我经过许许多多痛苦，而且我相信神的话就是这样简单的力量。当我们开通活水的泉源，当我们学习敬拜他，当我们知道能够亲近他，朝见他的面，而且在爱里面能够献上我们的爱，而且我们能够敬拜他，能够侍奉他，能够仰望他，能够把一切的需要难处告诉他，把我们里面各样的痛苦忧虑沉迷在他的面前，神没有拒绝我们，他会叫我们里面得到力量，我们的灵就提升，我们就从郁闷里面出来，我们就得了力量，我们就能够恢复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赞美耶稣。每一个人都有难处，都有郁闷的情绪，神的话永远可以帮助你。我再说，但愿因着这些经历，叫我们实在爱慕神的话语，叫我们平常的时候就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喂养，得到生命的供应，这样或许我们不需要常常有郁闷的现象，这样或许我们能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们解决他们属灵的难处。怎么样读圣经？不难，就是读。你说我读不懂，读不懂也不要紧，你总有懂的，照着你生命的度量，你能懂的就是现在你需要的，对不对？那些刚刚出生的婴孩羡慕灵奶，渴慕 the sincere milk, the spiritual milk。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失去玛拿，每天失去，每天失去，按照他们个人的度量。所以不要紧，你说你读不懂，读不懂没有关系，你读就是了，你能懂的，你捡的能吃进去就吃了，没有关系，你就从圣经里面有次序的找，这段我懂的，我就吃下去。怎么吃呢？把它背下去。为什么要背？因为放到你的 subconscious mind。That's your energy level. That's your energy storage. 怎么样吃？默诵、背诵、默想。你把它吃下去了，记在心里。诗篇119篇第11节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你把你的话藏在，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自然就会变成你的生命，在你的 subconscious level。 不是在头脑里面经过分析啊，经过比较啊，怎么解经啊，这些东西次要，不是次要的，是另外一个 level。 你的 mind， 你的 reasoning power 在那里了解以后，可以把它化小，容易记住，但是你基本上把它背下去。你说我这个不是囫囵吞枣吗？你在你没有明白，你没有读营养学以前，你不是囫囵吞牛奶吗？你没有问过说牛奶为什么吃下去会可以帮助我，你说好喝，吃了停了。诗篇34篇告诉我们说，里面尝尝主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吃主的话，寻求神的话语，吃下去觉得有味道，管他懂不懂，不是说永远不懂，总有一天会懂。我现在不懂，我不能懂，等他懂了再吃。我不能说我研究清楚牛奶有什么养料我才吃下去，我这样我不能活下去，对不对？我根本还没有活到那么老，还没那么成熟，还没有懂得数学，我已经瘪掉了，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吃神的话语。诗篇34篇就告诉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主的滋味，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人有福了，就吃。你这样常常吃，常常吃一点。我建议你饮食规律正常要紧，每天读一点神的话语。该读多少呢？我已经讲过了，你能读多少读多少，不要说一曝十寒，今天读35章，明天一章也不读，那除非你是牛会反刍，不然不行。那我有时候也需要反刍啊，反复思想，圣经里告诉我们反复思想，但不是这样的，一曝十寒，一下子吃肚子胀得不得了，一下子肚子空空的，不行。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那该读多少呢？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这样经验，但是我自己得救以后读五年，一年读一遍圣经，对我来讲很自然的，因为我喜欢读书， 现在拿了圣经，我常常一读就是三四章一读，三四章一读，我读得很快，不太懂，我已经说了，不太懂也读，一年读一遍圣经。但有些时候你可以从新约开始，不一定要从旧约开始，你先读新约。所以常常有些人圣经啊，后面一半比较用的多一点，前面很新，旧约是新的，新约是旧的。新约在哪里啊？旧的那一部分。那么其实呢，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总是我们对新约自然的容易接受，所以不要紧，就多读一点新约，最多新约读破了再买一本圣经，或者你有一本，可以有好几种不同圣经，小圣经可以带在身上，尤其你如果读新约的话，有新约单行新约本的，就放在口袋里，有空了等公共汽车或者是下课十分钟，头数学算得太累了，出来读几节圣经。 That's a very nice therapy。啊，你再说你不要怕嘛，基建会也到处给圣经，你也可以带本圣经，对，你就拿出圣经来读一读，一分钟可以读十节圣经。 That's my calculation。 OK， 你一分钟可以读九节到十节圣经，你试试看嘛，读读看，普通长度一分钟。所以你如果读一个 page 五分钟不到一点，好看圣经长短，如果三四节，如果一个 page 四十节圣经的话，五分钟可以读完了。啊，你读五分钟圣经的话，你下课的时候很好打发，对不对？出去走一走，打开圣经来读五分钟，这样子。啊，下一次有空再打开继续读。这个花什么时间呢？但是你不断的吃零食嘛，多吃一点，偶尔吃一点，你培养滋味，享受那个滋味的，享受的滋味，慢慢的读经变成你的习惯，你就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带圣经啊，就觉得空空荡荡的，会有这样情形。你就带着圣经，小本的圣经带着常常读。我讲的是基本的读经，生命的读经，还没有讲说是怎么研究圣经，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以后如果可能，这次我们下面接着我要讲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怎么样传福音法，从一个个人传福音的，做一个 personal evangelist first， 慢慢的在几个人合在一起可以 organize 一个传福音聚会。啊，这些事情我要花六堂时间讲，以后再有机会我会来，假如主允许的话，我很想跟弟兄姊妹有系统的讲怎么样读圣经，从生命读经开始，或者时间长一点，生命读经可能要讲两三堂，然后讲怎么样研读圣经，把圣经里面资料收集起来。啊，比如他们要讲系统神学，讲基督论，怎么样，什么叫系统神学，这个名字吓坏人了，其实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有系统的读出关于基督是什么，所以就产生一个基督论。读出圣灵怎么回事，这叫圣灵论，其实没有什么，圣经读多了以后自然就归纳出来了。那我们如果有点 analytical mind 的话，就可以把它分析清楚，这就是神学了。神学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如果光是靠神学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学有什么用。那神学是方便我们读圣经，不能代替我们读圣经。所以我想讲讲什么样叫读圣经啊，从生命读经开始，到研读圣经，到基础读经。基础读经就是圣经很熟了，前前后后来来回回读很多遍，把它都藏在我们 mind 里面， computer 你先有 input 你才能够 analyze， 对不对？你把它放进去以后就在你里面，这样的话你慢慢研读圣经，分析比较各种的读经法都出来了，这样你的圣经越来越熟，这样你这个人就越来越被圣经所影响，而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话所充满。这样你常常会发现你什么时候不适合神的心意。比如那一次这个保罗在圣殿里面，在那不圣殿里面，在那个大祭司面前受审判，大祭司打他，保罗就骂他，你这粉饰的墙，你按着律法做审判，你到违反律法吗？结果他们旁边有人提醒说，你这是大祭司哎，保罗马上责备自己，圣经里面说不可辱骂你的官长，保罗马上道歉，其实打他是不合理的，但是他合不合理不一回事，保罗不愿意自己做错，神的话管制他，那这个话一定是很早以前背在圣经里的，我除了这句话在这里应用之外，看不出圣经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不可辱骂你的官长，保罗一下脱口而出，他定罪自己，他说圣经里是这样记的，不可辱骂你的官长，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他请求赦免。所以这些情形就是一个人被神的话语管制充满到一个地步，他的生活言行就自然活在神的范围里面， 而他的生命彰显像基督，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让基督充满我们。怎么样充满？必须让神的话充满，让神的灵充满。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路。读经为什么重要？就着解决郁闷来讲，它可以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不会生病，身体强壮了就有力量应付一切的需要，灵里面刚强了就能应付许多的难度。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圣经上好好的开始，在祷告上亲近主。我们讲诗篇四十二篇可以说典型的一个人亲近主个人的经历，也可以是团体的经历，但是更重在个人经历。我们有亲近神的生活，也有读经的生活，我们属灵生命一定会健康，一定会得力量。我现在想要把这录音带充满。OK， 行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教大家唱首诗歌好不好？
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是我心唯一羡慕，我真可想敬拜你，为你是我力量盾牌，我灵为主向你敬拜。神啊，你如今切莫。
哇，我把歌词一下忘记了，我们一起举来哈。
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是我心唯一羡慕，我真可想敬拜你，为你是我力量盾牌，我灵唯独向你投身，你是我心唯一羡慕，我真可想敬拜你。
其实只有两句半吧。Well，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我等一下把诗歌本或者我请他们印一下给大家。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因为在你的生命河流里面我们得到一切的滋润供应。主啊，救恩是这样的浩大，不仅救我们脱离罪，并且叫我们得到你的生命，因为你的你对于生命的供应丰富，叫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喜乐的泉源里面。所以我真求你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路上，随时叫我们经历你的真实，叫我们经历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帮助、你的喜乐、你的泉源，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叫我们真正的爱慕，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离了你什么都不能，但是在你里面样样都有。所以叫我们因此学习亲近你，学习敬拜你，学习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充满，被你的话语充满，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的喜乐充满，被你的恩典、能力、智慧丰富，一切来充满。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的需要唯独在你。主啊，我们谈到神的儿女有各样的郁闷、各样的 depression 需要克服，但是若是我们里面常常得到健康滋润，主啊，或许我们能够避开一些郁闷。所以因此我们求你实在叫我们心里面产生向着你的渴慕，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投花的时间在你的话语上面，好叫我们知道花时间与你交通、与你亲近，实在是对我们最大的拯救和给我们的帮助。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开恩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叫我们的年日实在是活在你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叫我们一切的侍奉都从心的深处发出来。主啊，赞美你，你为此培植了我们，因为培植我们的就是神，叫我们在你的路上一直长进。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主，谢谢你让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学习，我们的心实在越来越爱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